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继续西敏小礼问答第69问。第六条诫命禁止什么？答：第六条诫命禁止我们自杀，或不义的夺取邻舍的生命，或有任何这样的倾向。第六条诫命教导我们不可杀人，从正面来讲是告诉我们要尊重生命，保护生命，包括自己和他人。从消极的负面来讲，禁止我们自杀，或者侵害、藐视、夺取、凌舍他人的生命。那关乎人的生命不被尊重啊，谋杀、拐卖啊这样的事情呢，从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消失过，从古到今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有一个网络数据显示，在2022年全国失踪人口达到800万，就相当于每分钟就有15.2个人在人间蒸发。我们认为这个时代比以前的时代更可怕。其实每一个时代被拐卖谋杀，对人生命的侵害屡见不鲜。神的诫命从之前就已经启示定下来，就意味着堕落之后人对他人的生命没有给予当有的尊重。罪就使人去夺取或者迫害或者夺取别人生存的权利。那第六条诫命呢，很直白地告诉我们，不管任何的情况，我们不能够夺走自己的生命，更不能够直接杀害他人的生命。无论是直接或者间接，都是第六条诫命所禁止的。那在第一句告诉我们说，禁止我们自杀，自杀的这样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尤其是现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那么基督徒能不能夺走自己生命的这个合法性呢？我们的答案是不能够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夺取自己的生命。自杀是绝对非法的，人不能够随意的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这个事情呢，它违背了我们内心自我保护的这种自然法则。在约伯记2:4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保全生命性命，就意味着人是非常看重自己的生命的。为了保留自己的生命，可以把所有的财富花尽，让自己的生命可以存留下来。所以自杀本身呢，就违背了人内心这种自我的保护自然法则。而且自杀就表达了极度的无奈心，它的根源呢，是对上帝在今世给我们的无论是富足还是贫穷不满。约伯对他的妻子说，你说话像顽固的妇人一样，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也不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这也就意味着自杀的人，他对上帝所给予的祝福或者是苦难，甚至极大的苦难不满，他才会有自杀的想法。而且自杀是对上帝特权的轻慢。上帝是生命的创造者、护理者、掌管者。圣经上说，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自杀呢，是对上帝主权的一种轻慢、不满和反抗。自杀是一种最大的放肆的冲向死亡，冲向可怕的永恒。那关于说自杀到底得救与否这个问题，我们另讨论，不在这个问题去讨论。那么关于自杀的人是非常痛苦的，是非常的绝望的， 他需要关怀，他需要怜悯，他更需要陪伴。但是我们有一点在这里要肯定说，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是不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是绝对圣经所禁止的。圣经反而告诉我们，在试炼中，在患难中要有大喜乐。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什么能与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没有人可以指控我们，更没有人可以把我们的灵魂给毁灭掉。我们在上帝的保守当中。但是虽然从圣经的教导如此，但对一个有自杀想法的人是极大的这个痛苦，他个人来讲是很难摆脱这种的软弱。所以我们要清楚的是，自杀是非法的，但是面对自杀的人是非常的痛苦的，我们要感同身受陪伴他，为他祈求。那在这一点上，愿主帮助我们。那么在地图和见面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处理禁止夺取他人的生命，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去杀人呢？是不是杀人就一定是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呢？那么什么情形之下杀人是符合上帝律法呢？那我们来思想几个方面：执行国家的法律，公正的判决，特别是针对那些杀人犯，这个是合法的，这个杀人没有违背上帝的律法，反而执行了上帝的律法。在民数记说，无故谁杀人，他必被致死，流了人血的，他的血必被所流。死刑是合法的这个死刑不是个人报复，而是由政府来执行。如果个人去随意报复的话，那这个社会也会成为地狱的。由国家来执行死刑，对杀人者给他的报应，这是合法的。废除死刑反而会使罪恶不断的增加。我们看到西方有一些国家，包括美国一些州，废除了死刑。废除死刑的结果是什么呢？是罪恶增多，不是罪恶减少死刑是非常合理的，更符合上帝的律法，更是对罪恶的这个公义的回应，甚至说也是更好的保护人的生命。另外，在合法的神律法的战争当中，杀人是可以的。在耶利米书48章10节说，禁止刀剑不经血的必受咒诅。还有一个就是自卫正当防卫这个自卫正当防卫呢，在出埃及记说，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正当防卫是圣经所赞同的，甚至在国家的法律当中也有类似的法律的延伸。那么奥古斯丁呢，就特别提到正义之战。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是积极的赞成战争的存在，或者战争的发生，或者赞同战争的这种开始其实在宗教而言，对于战争都是比较消极的。可是自从人类历史堕落之后，战争从来就没有止息过，大的战争、小的战争在历史中彼此起伏，它不会消失的。因为有罪，因为国与国之间有它的界定，国与国之间有利益的冲突和往来，所以战争从来不会因为人反对就会没有战争。那么在基督教的神学当中，有两个派别对战争的讨论，一个叫反战派，一个叫主战派。那么后来到了奥古斯丁时期，他就提出了战争一定要有这是伟大的神学家提到战争存在的第一人。他为什么赞同战争？他说，如果有种战争可以停止更多的罪恶， 这个战争本身就是一件好的事情，这个叫正义之战。啊，就如果一场战争可以停止更多的杀戮，可以阻止更多罪恶的蔓延，那这个战争就是件好的事情，或者我们称之为圣战，叫正义之战。那么后来路德他也谈到战争的神学的观点，他把战争分为两种。他说，如果我的国家受到了威胁，受到侵害，当外族来侵占我的领土，使我的妇人与孩子们受迫害的时候，我们就要勇敢地出去跟他们打仗，这种战争是应当有的，这种战争是良善的。不单如此，为了保护我的国民，我应当勇敢参战，甚至死在仇敌的手下，这样的战争是没有错误的。那这个是路德的看法。那么在战争当中我会杀人啊，杀人就违背了第六条诫命。路德说不，因为这个杀的是不得已的，为了不让敌人侵害与危害我的家园，我们杀死侵略者，抵御敌人，我们没有杀人的动机，只是保护的动机。你想，如果在一个偏僻的黑暗的地方，有男子要侵害女子，女子拿刀刺伤了对方，对方死了，这样的话就不能算这个女子蓄意杀人，因为这是保护她基本的人权不受到危害的自卫行动。这个和存心蓄意已久定义杀到自己不喜欢的人完全是两码事情。所以政府在这个法律上的定义呢，自卫的刑法不可以和蓄意杀人等量齐观。那么路德他还说，如果我的国家为了侵害别人的土地，危害别人的民族而发动战争，我身为基督徒啊，不可以参加这种战争，因为这是违背国际公法，显露人心的贪心。所以政府发动这种战争就是一种罪恶，参与这种战事我就在政府上有份，若在战争中杀了人，我就真正变成了一个杀人者。那路德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自卫的时候是可以杀人的，但这与为了侵害别人的产业而杀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国家的这个宪法体系当中都会谈到自卫杀人的问题。那么至于每个国家在实际执行的时候它是有差别的，那我们的国家执行就不一样，那美国执行又不相同，所以这个是另当别论，这个需要再次考量。有些和平主义者反对战争，和平主义者不一定不使用战争，有的和平主义者是以战争来结束战争啊，用战争结束战争才能带来和平。那么这些是大的原则，我们需要注意到不可杀人涉及到非常多的伦理问题，包括堕胎啊，然后自杀、战争啊，这些有太多原则需要涉入。你比如要谈到一个人他的生命到了尽头啊，你必须要靠氧气去维持，需不需要结束他的生命？氧气断掉他的生命就结束了，让他自然死亡还是给他生命的延续呢？这些都在这条诫命当中，这条诫命所涉及的伦理问题太多太多。但是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人的生命是尊贵的，人不可以用非法的手段来夺走他人的生命。我们用圣经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来诠释这一条诫命的后半部分。耶稣在福音书路加福音讲过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路了。你看到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非常注意这个强盗，这个强盗呢绝对是什么呢？侵害了别人的生命，他犯了非常严重的罪，按照公义的角度来讲，这些强盗应该受到惩罚，因为他们违背了第六条诫命。尽管他们没有把人杀掉，但是和杀人差不多呀， 他们以暴力的方式殴打别人，以暴力的方式夺取别人的财物，还差一点陷入让这个人陷入死亡，所以他肯定违背了第六条诫命。但是这六条这个故事当中，不单有强盗违背第六条诫命，还有两个非常体面的圣职人员，他们也违背了第六条诫命。他们是本该救这个强盗的，却见死不救，任其这个被打伤的人生命终结。耶稣说，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里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这个地方过去了。有强盗被打伤的，还有圣职人员。那祭司和利未人当时是非常受人尊敬的宗教领袖，按现代话来讲，他们就是现在教会里的牧师、长老和执事。他们分明看见那个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人需要帮助，或许他们也评估，如果不帮助，他会死亡。那么他们所想的不是对这个人的生命给予尊重和救助，他们是想的，如果我救他，我敬拜迟到怎么办？如果这个人死了，我触碰他，我就沾染不洁。总之，不管什么原因，这两个人做出了决定，不是去救那个生命垂危的人。他们看见人的需要是极大的需要，他们放弃了，他们弃之不顾，他们往别的方向走了，假装没有看见。他们有了尊贵的身份，行出来的事是令人震惊的。强盗把他打伤，宗教的领袖把他抛弃，他们同时都违背了第六条诫命。路德又解释说，不只是在杀人的时候才算违背第六诫，若一个人没有能对邻舍行善，或是有机会的时候却没有保护他们免受身体伤害，或者搭救他们脱离死亡，都是违背了第六诫。如果你可以把衣裳给他穿，打发他，让他有衣服可以离开，那你就是行善。如果他赤身露体，你没有给他衣服穿，让他冻死了，或者他需要食物，你不给他食物吃，他饿死了。如果你看到那个人遇到死亡和危险的境地，虽然知道救他的方法，却不去救他，那你就是杀人。你若辩驳自己说没有做什么事，或说什么话直接导致他死亡，那也是没有用，因为你没有向他发怜悯和慈爱，或许他的生命因你的服侍而得救。我们今天想一下，今天这个社会，今天这个时代，甚至整个的世界，是被一种死亡的文明的气息所笼罩，而基督徒去尊重别人的生命，去救助别人的生命，反而像轻型剂。透过各种信息的媒介，我们可以看到暴力、杀戮、抢劫、堕胎，还有安乐死合法、堕胎合法，还有战乱，各样的邪恶的事情，导致我们今天无能为力去做。对于这些死亡的事件，死亡的气息在笼罩着我们，很多事情我们无力去扭转，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最力所能及的事情，让这个死亡的文明在基督徒的存在的空间之下，可以注入一味的清醒剂。我们可以教导子女怎样不依靠暴力去解决问题，用合法的方式，不单符合上帝的法，也符合国家的法律。我们也可以为这个世界的不太平、各种罪恶来祈求和平。我们看到，这个器官移植合法化之后，这个青少年的孩子，有大量的走失，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拐卖人口，然后这个器官买卖是非常多的事情， 丢的人总是找不回来，总是没有有效的方法和策略来改善这些问题，我们难道不需要祈求吗？是这种孩童的走失，不单指向于别人，甚至连我们的孩子有可能也会有走失的可能性。我们多么希望祈求上帝，让执政者能够有好的政策，能够避免走失率增加，应该让走失率不断的减少。我们应该替那些腹中的胎儿，替这个身体残疾的或者年迈者说话，这是对生命的尊重。我们如果看到亲人他们怀了这个孩子，想要把孩子给通过非法的手段进行流产，我们可以制止，可以收养，这是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可以收养一些孩子，养育他们长大，也等于救了一些孩子的这个生命。就在我们的这个国家的法律当中，收养孩子是非常困难的，它要涉及非常多的问题，但是这却是我们基督徒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也可以照顾那些生病的生命垂危的人，我们也可以伸张正义保护生命，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能够做的事情。我们的政治环境的问题，我们许多事情无法去做，无法去发生，无法去尊重生命，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能做的事情当中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说第六条诫命，它积极的一面就是告诉我们，神禁止我们轻看生命，吩咐我们认真的去呵护生命，神也呼召我们要保护每一个生命。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神就呼召我们要像那个好撒玛利亚人，那个好撒玛利亚人行路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有的费用我回来必还你。我们看到神透过这个故事，耶稣透着这个故事的教导，是呼召我们保护生命，不是弃之不顾。所以在遵守第六条诫命的时候，做到不抢别人是远远不够的，做去不伤害别人也是不够的。你说我从来没有谋杀过，我没有抢劫过，我没有用非法的手段去对待别人，这些是不够的。那个撒玛利亚人他花了时间去看那个躺在路上的人，他看到他没有死，被打得半死，就生发了怜悯，他没有视而不见，他打开了怜悯的心，他关心别人的痛苦，他决定要帮助这个人，尽管情形一塌糊涂，他用了自己的钱和时间给这个人提供了具体的帮助。而且他的帮助不是只有在那个旅店，而是他一管到底，要确保这个受害者的身体完全的康复，这是令人感动的。这个撒玛利亚人为了一个与自己的信仰种族不同的人做了这样的一切，因为那个年代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来往，对他们来说是充满了种族的歧视和仇恨，而这个撒玛利亚人对待自己的朋友像对待自己的朋友一样对待自己的敌人。有一个人就问耶稣说，谁是他的邻舍？耶稣对他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其实问耶稣问题的人他知道当爱邻舍，但无奈是邻舍太多，他到底该爱哪一个呢？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他就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耶稣给他讲了这个故事，耶稣最后跟他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答案自然很鲜明。于是耶稣对那个人说，是怜悯他吧。耶稣抓住机会说出了自己的心意，你去照样行吧。 弟兄姐妹，在我们的这个政治文化里面，我们去行善变得尤其的困难。我们看到有人跌倒，我们不敢去搀扶；看到别人出了事故，我们不敢去救助，因为有人可能会说，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去扶？如果好的政治的决策可以有利益的空间让人去行善，但是不好的决策啊，会导致人啊消极的去行善，或者无法去行善。在美国有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法，那这个法是根据圣经中耶稣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就是说在美国或者加拿大还有一些国家，如果给伤者病人自愿救助者可以免除责任的法律，目的是使人做好事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不用担心因过度造成死亡或遭到追究，从而呢旁观者对伤病人士施予帮助。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法的话，那救人行善许多的事情反而变得更容易，因为救助者啊得到了一定的保护。我们为这个国家祈求的责任是义不容辞的。保罗也说，为在上的，为君王祈求啊，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有的责任。那么在这条诫命当中，我们更晓得是，你说我不杀人这是不够的啊，除了禁止之外，还要积极的去爱邻舍，对陌生人施予慈爱，对敌人施予怜悯。但你看到第一条诫命说禁止做这，禁止做那，好，我不做就可以了，其实背后还有更广的意义。在海德堡的问答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杀人就够了吗？答，不，因为神禁止我们嫉妒、仇恨、恼怒时，就是吩咐我们爱人如己，向灵舍表示忍耐、和睦、温柔、慈悲和一切良善，并且我们的能力保护他不受伤害，甚至还要善待我们的仇敌。所以第六条诫命一方面告诉我们要积极的尊重生命，保护生命，还要告诉我们禁止有哪些事情不要去做。我们很容易只关注神禁止的事情，而没有积极的去做我们当做的事情，同样违背了第六条诫命。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能做的尽所能去做，我们无法做的我们要常常祈求尽所能去做。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也更希望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死亡的文化、死亡的气息笼罩的时代，基督徒可以用他的微薄之力做良善之事，尊重生命，保护生命。我们也求主特别怜悯我们，赐我们祈求之心，也赐我们行善的心，尽所能去行善。愿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来向你祈求，求你使我们遵守你的律法，遵守不可杀人的诫命，使我们可以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保护生命，并且也禁止做一切伤害生命的事，也使我们不单认为不杀人就做到了，更让我们去想到的是，我们还需要除去心中的仇恨、不满、嫉妒，去爱人、爱仇敌，使我们全面的去理解第六条诫命，全面的去遵守，全面的去顺从主的话语，也使我们看到我们对律法的理解的缺失，会导致我们在生活上的缺失。愿主眷顾我们这些罪人，感谢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